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间聚会，一起唱赞美诗192首。主的保守跟带领，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一起来查考神的道理，我想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珍惜的一个时刻了。没多久看花莲这一次的地震，其实回想起来921的时候，1999年的时候，那时候的地震，我想大家都有深刻的体验。那我们能够还存活，能够在主的圣所里头来共同来遵守即将进入安息日的时刻，更值得我们来珍惜。前几天连续有两位国外的朋友，就新加坡的朋友，就打了个电话过来，问说地震之后的情况。当然在国外看台湾应该是很难分花莲跟台北了，它整个看起来应该是非常的严重。那真的非常感谢神的保守，那么花莲那个地区应该在台湾相对损害比较小、纤维的地方啊，当然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欢喜。那总之，在人的一生当中，我想总要能够抓住一些东西啊，在我们走完今生这条路之后，那我想今天晚上就借着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作为题目来互相作为分享。这是保罗讲的一段话了。这一位新约时代的信仰的伟人跟勇者，那我想应该 可以成为我们在信仰的一个追随一个目标了哈。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一节，新约加拉太书五章十一节，266面，新约266面，加拉太书五章十一节。弟兄们，我若能就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我想今天晚上就用这一段话来互相作为分享跟学习。这位信仰的伟人提到这一段话之前，我们来看保罗他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真正抓住信仰真谛核心的一个勇者哈，一个伟人了哈。我想，或许是很多基督徒一辈子的一个缩影哈。他原先是一位逼迫基督徒的人，那后来成为被逼迫的人，那。所以从历史的轨迹来看是不是很非常的吊诡，尤其在当今末世的时候，很多人的思想，很多人的想法慢慢的偏离了真理。为什么保罗会讲，在当时会讲这一段话？我想历史一直在重复了，以前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了，但是人很想从历史里头去找一些方法跟轨迹跟一些借鉴，但是人一直重复在这个历史的错误里头，一直找不到借鉴啊，找不到方法啊，因为其实历史就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撇开神的掌握以外，你就看不到历史的真正了，所以常常会迷失在历史的洪流里头，一直理不出头绪来，保罗在逼迫基督徒之后被神所拣选，然后开始努力的传扬福音，慢慢的，因为他是神非常器重的一位工人，他的灵程，他的灵修当然不在话下了，他对真理的坚持跟传道理的使命感，我想在新约时代里头，我想应该几乎无人能比了。所以他从这一段话的字里行间，我们应该会非常的清楚可以体会到一件事实，他在后面讲说，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到底什么叫做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这是看到从这句话里头就可以看到保罗对真理的坚持完全不妥协。如果看前面这一句，他说弟兄们，我若能就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反的来讲，就是说，如果他一面传福音，一面传旧约的割礼这种道理的时候，那当然就不会受到逼迫了。但是他不是，他坚持站在真理的这一面，站在那个旧的体制的对立面。他明明知道这样会受到逼迫了，从这一段话是这样来回馈我们，让我们了解到保罗是一个非常坚持对的事情，真理的事情，真理以外，在真理里头完全没有妥协的空间了。我们看目前的他，现在当下的人，或是整个社会的趋势了，甚至你在教会里头要能够像保罗这样的一个 坚持对的、坚持真理的这种人，哈，毫不惧怕，完全不退缩，哈。他说，即便被逼迫，他只要稍微做一点妥协，就不会被逼迫了。话是这样讲了，哈。但是从保罗的观点来看，哈，如果妥协，那就是讨人喜欢呐。那就是站在神的对立面，就不是讨神喜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面临抉择的时候，面临是非，面临善恶，面临对错的选择的时候，往往随众，这是一人的本性跟本能的，哈。上个礼拜安息日我在提到，哈，很多时候因为最近听到太多太多看起来高级知识分子的青年常常提到这样一个讯息，哈，那心里一听到这种讯息都猛然一惊了，哈，在这个时下这些年轻人怎么看我们这个团体、这个组织、这个信仰里头的，到底多少人是保罗这样的一个心智来持守这个道理，来传这一份福音，哦，毫无惧怕、毫不退缩的坚持对的、坚持真理的，哦，啊，所以保罗讲说，如果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所以，到底什么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简单来讲，因为当时保罗是传因信称义的道理，这一份福音、这一份信仰、这一份救恩是白白得到的，不是我们付出任何劳力跟行为所得到、所回馈的奖赏，不是，是神白白给我们的啊。所以这个就触动当时这些坚持旧的割礼这些教派的这些人的内心深处那种自义、自夸、自大的那种心境，特别提到说一些年轻人在提到，或许我们值得我们警惕了，教会内部或者在社会里头很多的团体里头，似乎这种氛围非常的多了，人多的时候很多人就没有办法把持坚持自己本来认为对的事情，那因为太多的潮流、太多的反对的意见，那可能慢慢的退缩了。本来我们一开始起心动念坚持的那一份纯心啊，那一份初心可能就没有了，经不起很多人的攻击，哦，上个礼拜我特别提到很多毫无根据的，哦，可能自己创造、自己揣摩的这些恶意的攻击，就像现在的讯息一样，现在的假讯息很多都是捏造，甚至也是编造的，哦，那同样的，在保罗处在当代的那个时间里头，拿到我们今天来看，似乎有非常多的相似的地方，因为保罗他是坚持因信称义，我们这份信仰、这份救恩是白白得到，我们毫无夸口的余地，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哦，甚至于保罗他最后都这样讲，他都是所有的人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甚至于他自己都承认他是一个罪魁。信仰就是应该这样子的了，啊，所以为了他的这一份坚持，他的这一份不肯妥协，反而成就了这一份实际上的福音的真谛，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刚好就是这一份福音的彰显、配得彰显的地方，因为保罗的坚持 跟这些人站在完全对立的部分，更凸显了这一份信仰的珍贵，这一份福音的珍贵。因为这么强大的力量的对抗的逼迫，他甚至也能够坚持到最后，甚至于殉道，他都在所不惜。所以我想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把个人摆在神的前面，把人摆在我们跟神的中间，所以甚至于把面子把利益看得太大，因为这时候都很近看了，神是看不到的，这种利益、这种名位、这种权位，这都看的是看得到的了，是触摸得到的，所以我想今天就用这样来互相作为分享，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马太福音16:24，马太福音16:24。七捏23面，马太福音16:24。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段是我们非常熟悉不过的一段经文了，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推敲，他讲到两个重点。他说主耶稣说来跟从我，那另外一个就是舍己了。保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典范，一个舍己跟从主的一个典范。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不容易了，常常面对十字架的时候，面对攻击的时候，面对论断批评的时候，或者是面对正面的利益权位的时候，自己往往是最重要的部分。怎么可能说像这里讲当舍己的，这是人的软弱跟弱点。怪不得保罗说没有给一个义人，全部都是陷在罪恶当中了。所以这里主耶稣特别说要跟从我的就当舍己的，背起十字架来。所以十字架是一种付出，一种牺牲。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自己背了，天国路是自己跑进去的，背着十字架跑进去，这个背的人就是我们，我自己啊，每一个人的自己。天国这条路没有人可以替代，没有人可以帮忙了。或许在灵修的过程当中，或许在奔跑的当中，可能有一些属灵的同伴互相来激励，互相来劝勉，互相来勉励，这都是一个助力而已。但真正的主力是在自己。所以这里说舍己，这是要自己背了，他说自己背十字架。下面这样说，25节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反过来讲，丧掉生命等于就是自救了自己生命。所以这里讲到一个重点，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自己对自己来负责，十字架是要靠自己来背的啦，我们再来看雅各书4:4，雅各书4:4。今天332面，雅各书4:4。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以世俗为友，这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了。这 这里非常的清楚点出保罗的坚持吧，保罗站在对的那一面，站在善的那一面，这里点出善跟恶的差别了哈。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以事实为友，这是以神为敌？所以凡想要以事实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这是二分法。天国路没有一个中间替代，没有一个中间的道路了哈。是善非，是对错，没有中间了哈。所以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以事实为由，这是以神为底了哈。善跟恶关你光跟暗，这是互相不相容的哈，是绝对的对立了哈。那就像现在最近，因为在国际局势，大家看得非常清楚，慢慢民主跟集权慢慢的分开了哈。在这一段时间之前，可能有很多姑息主义哈，啊，促成这些集权国家的兴起，然后的壮大哈。那慢慢大家回想起来，哦，又觉得以前所走的路是错的，慢慢矫正回过头来。啊，有些人就这样讲哈。几个月前，有一位从加拿大回来的长老教会的信徒，就在分享一些圣经的一些教训的时候，就谈到这些世界局势的时候，那我只能后面我就轻轻的讲了一句了哈。其实这个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了哈。他当然点头了哈。世事的变化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看起来好像当时某些人做错了什么事，其实这个都是神的必然了哈。这个道路必定要这样走，只是说我们身为这位基督徒，我们当然是而且有权利，而且应该是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界定跟选择了哈。就像这边所讲的，对跟错，是跟非，光跟暗，哦，这是没有不可以没不可能改变的了哈。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14:22，《使徒行传》14:22，新约185面，《使徒行传》14:22，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守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就是保罗伟大的地方了哈。那么这里特别提到，要守住这一份的道理，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艰难了哈。十字架是要自己去背，而且是天国路要自己去跑，而且是自己要独自去面对很多艰难。我想主耶稣是单独面对十字架的苦行的一个典范哈。那每一个信徒，即便在目前看起来非常平顺的一个环境里头，在守道理，在听道理，在信，在拜神哈，但是这边特别提到，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哈。当然每一个人所面对的艰难不一定了哈，有些肉体的啦，有些心灵上的啦，有些家庭，有些林林种种不一而足哈，但是过程应该是一样的，就像这边所讲的。恒守守信的道，想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的过程哈。所以在一个团体当中哦，尤其你想要不从众哦，想要坚持你所认为对的这一个信仰的时候，我想必须经历很多很多的艰难的，甚至来自同侪之间的一些攻击都可能了哈。所以我想保罗他这边特别这样提到哈，在整个信仰过程当中， 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了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像当代的人一样，他所经历的，我说历史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演，或许我们可能还没有面临到，还没有到那个境地哈，但是很多事情是轻重的差别而已的哈。我们来看罗马书九章三十三节。罗马书九章三十三节，新约220页哈，罗马书九章三十三节，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不容易啊，我想在保罗当时，因为坚持传这一份福音，传这一份讯息，传这一份道理，所受到的逼迫，这是不在话下。但当时的整个环境来讲，这些犹太人不相信基督是弥赛亚，所以反过来来逼迫这些基督徒。所以这里就说，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然不致羞愧。意思是说，石头对不相信的人来讲就是一个绊脚石，对相信的人来讲，这是一个他倚靠的一个磐石。所以因为保罗的坚持这份信仰，所以反而他很谦卑的，很虚心的知道，我们得到神的拣选，这是白白称义。反而这些当时的犹太人自以为义，他们认为这些被拯救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认为他们的义，跟保罗认为人不可能成义的，必须依赖基督，然后才能成为义的，所以保罗是把信心放在基督的身上，那这些犹太人是把信心放在自己的行为之上，把甚至于放在自己认为自己是义人的上面哈，所以反正来讲哈，整个环境在信仰的环境，甚至于在社会上很多的环境里头，自以为义、自以为有的人，就像圣经讲的哈，反正到最后是没有的啦哈，因为这些人因为他的不信，没有办法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神就让他继续没有了哈。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二章第七节。彼得前书二章七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这里特别解释的更清楚了，在信的人来讲，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身影，让人觉得不可能，是一位很尊贵的救主，所以因为这样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就所以这个反而成为他们的绊脚石。所以因为这样，他们的不信是出于他们的自义、他们的自高、他们的自大，所以他们弃绝了耶稣，反而让这些卑微的人，我们这些局外，本来是局外人，我们跟对这份救恩毫没有关系的人，反而 得以被神所拣选，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在人生的过程当中自以为有的人，其实到最后反而没有了。有些人一直在标榜自己的智商啦、自己的学经历啦，有时候我们去很仔细去检验他的整个过程，或许能够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可能这些人反而是不像他所夸耀的这些，他必须要重复拿这种语言来掩饰他的没有了哈。所以我们常常在不经意当中，而且在信仰过程当中最忌讳的我们或许在被神祝福的某一个部分，很多人常常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了，或许是因为我做对了什么事情，我才有神这样的回馈，这样 的祝福，不竟然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应该想，所有都是没有的了，我们没有的，我们从无到有都是神的祝福。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这一段圣经是我们朗朗上口的一段了哈。虽然是这样了哈，但是常常应该我们还是往往把世界摆在前面了，先来先讲所以保罗他能够这样的舍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跟这样的认知，把世界，他已经把世界定在十字架上，世界对他来讲毫无诱惑钱财、地位、名声完全微不足道的了哈，所以反过来讲，就是我们再来看五章二十四节哈，看前面五章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人很可惜的在世界上，他这里告诉我们。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我们扪心自问了哈，多少人能够真正像这边所讲的，我们都称为我们属基督的，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我们都称为我们是基督徒。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灵修的一个终极目标了，很少人大概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励，或许有励志啦，但是要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其实就是我们的不断的追求了。我们最后来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二节。今天三百零三面哈，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了。这是保罗面对苦难和死亡时的最大的安慰了哈。同样的，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在奔跑这一条天国的道路的时候， 或许来自于外在的，来自于内在的一些攻击、论断、批评，哦，可能逼迫还言之过早，但是一些论断、一些攻击了哈。保罗这里说，我们若能忍耐，必和他一同作王。忍耐就是像开始他讲的，哦，十字架必定会经过很多很多的过程。这最后当然必须要我们有一个坚持的心智了哈，啊，所以我说这个是保罗在面对苦难的时候的一种值得安慰的部分了哈。反过来说，我们只求认主来弃绝一些世俗的这些诱惑，当然这个是非常的困难了，就是因为困难才是我们灵修必须不断的成长的一个必须了哈。我想感谢神了哈。我想，因为最近常常听到这些方面的一些观念跟想法哈，一些甚至于是批判了哈。但我想，对照保罗当时，我们只能对这些年轻的一辈这样勉励了哈。因为保罗在当下所受到的逼迫跟艰难，他是怎么走过来的？哦，我们如果能够清楚地了解到保罗他这一生的经历，哈，或许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就是变成微不足道了，哈。因为保罗他说，他这边特别提到说，我们若能忍耐，神必定要认我们了，哈。反过来讲，如果我们不能忍耐，我们没有办法经过这些过程的时候，那我们就很难达到像保罗这样的追求的一个目标哈。我们再来最后来唱诗35首。
Yeah.